主后2014年4月6日，以下信息是朱永义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之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永远生命的盼望。读经：提多书1章1到16节，彼得前书1章3到4节，彼得后书3章13节，创世纪1章1到2节，约翰福音1章1节，诗篇90篇2节，启示录21章1至2节。主要谢你给我们主要我们爱你的话，爱你的说话，声音很小，可以了。我们爱你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听你健康的话。主啊，我们愿意跟着你的话。主啊，我们愿意。你再把声音供应给我们。Amen。 主啊，在仇敌被打败，赶紧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呢，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让我们听见你这个健康的话。Amen。 主啊，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在这里信着你，我们是你所拣选的。我们能够听到你健康的话，你的话能够在这么多人被建造。哦，主耶稣，感谢我们能够今天早晨，谢谢你在提多书所告诉我们的话，让你看见在这一位项目说，主啊，我们感谢，先我们能够来到你圣殿的宝座面前，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借助你的话，我们祷告，靠着你的宝座来接近我们，你也涂抹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涂抹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来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话，你的话是活不得有功效的，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主要根据我们的活，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感觉涂抹你的话，涂抹我们每个人，我们靠你宝贝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这个提多书，提多书是三本提字书的，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个根据这个写作时间的先后，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差不多是在同时写的，他们是保罗从他第一次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所写的，他那个时候可以自由的行动，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在马其顿在写的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有不久之后他就被抓了，他就第二次就在罗马下在罗马监狱里面，在那个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他不久之后就殉道了。这个次序呢是这提摩太前书 和提多书是先写的，然后就写了提摩太后书，差不多在主后60年左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只有一个很狭窄的窗户，在他两次下监之间的这段时间，很不久之后他就再下监，他可能是在主后60多年他被寻到了。因为在主后7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灭了，这个是都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保罗在那个时候知道，他不知道他会得着多长的自由，我相信他也知道，他寻找的时间也是很近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在这整个的情形底下，在很不容易的政治的环境里面，保罗写了这三本书。从这个提摩太书，他是对提摩太写的；提多书，他是对提多写的，就是从这书的。但是你去看这个内容的话，你看内容，在提摩太前书，他主要的乃是说到以弗所的教会。刚才把这里保罗说到，换一句话说，提摩太和保罗和提多都是保罗年轻的同工，关于这两封书信，我们说过，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保罗花了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服侍他们，在那里供应他们。请你记得，保罗整个的服侍的时间并不很长，所以3年是占了不少的时间。他在那一个地方不仅仅如此，他也非常关心到在以弗所。当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时间去以弗所，他就从把以弗所的长老叫到马利他来。当他在第一次下监的时候，第一次罗马教，保罗写了那个监狱的书信，包括以弗所书。换句话说，在保罗的十次里面，差不多有20年，他花了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就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里面。他花了3年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20章，他说在那3年昼夜在那里向他们，他没有保留自己，他一定是觉得他们是值得的听众。不仅仅如此，他也写了这本奇妙很好宝贵的书，就是以弗所书，在那里揭示了很深的真理，关于教会。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实在那找到了很好的一些听众。他的目的，他在他们的尽职事的目的，不是说要一些好的耳朵可以听他的话， 特别是关于教会，在提摩太前书里他也提到，在行传里面我们很少记录保罗在哥利底这个地方，很少听格利底岛乃是地中海东边的一个岛，保罗可能在那里花了一点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路加就没有记下来，他也没有提很多，也没有在别的一幅说别的书信里提到，特别是在提多书里面。有一年我去了欧洲，我也去了哥利底，我们发现那个哥利底岛是一个蛮多的文化，可能因着一些原因，所以他们那里的文化没有留很久。它不像在以弗所一样，这是被希腊文化影响很大。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占领了整个地中海，那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在整个的罗马的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要在那阵子有三个是希腊的文化，就犹太教还有罗马的，但是那哥利底岛没有太受他们的影响，没有很多希腊的文化，有一些犹太教的影响，或者这两封书信的关于以弗所书和给哥利底，这因为他们的背景不同，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以弗所，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哥利底的。当我们来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封信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它很相似，非常的相似。如果你看那些今天这个周所我们所有的经节，我们有圣经从就提摩太前书一二三五，我们从每一章圣经里都有提摩太前书的圣经节和提多书很相似的，它的负担非常的相近。因为他在想到乃是说到教会中的次序，他说到长老的资格，说就是监督的资格，执事的资格，这是保罗的负担，好像是一样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 你可能觉得，但是我觉得因为保罗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因为他们的背景，当然对提摩太写了提摩太书的时候，我们觉得他可能和提多书不一样，但是在这里好像没有分别，保罗没有偏心，为什么呢？因为由于像以弗所，保罗花了很多的时间，哥利底岛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为什么？当保罗在这提到这个教会中的次序的时候，就和这个带领人的资格的时候，在这里没有太大的不同，好像是一样。为什么呢？我讲在开头的时候，保罗所写的书信，他对保罗说，他说到永生的盼望。说永生的盼在第二节， 也说到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相信心，在以弗所的信徒里和格里底的信徒，格里底岛的信徒，所有的信徒，他们都有相同的信心。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以弗所的人和格里底的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什么是这个共同的信仰呢？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今天的言语里面，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时候，约翰福音还没有写出来。约翰，今天我们能够看，今天我们说什么是共同的信仰呢？在基督徒里面，就是凯西的信条，就是说我们相信三一神，父子灵，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过了一个完全的人的生活，钉在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复活，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升天赐下圣灵来，他成为赐生命的灵。当他升天以后，他把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他再来的盼望，这是我们信一般基督徒所说的共同的信仰。我们特别喜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凡相信他的都不至灭亡，都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些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包括了一切的，是没有偏心的。神不是说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他喜欢每一个人，他爱每一个人，他把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过了一个完全的人的生活，最后死在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纪念他，在今天薄饼聚会里面，凡相信他的，相信他的救赎的，他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所相的都不会灭亡，都会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对这些事情都非常的熟悉，在这些事情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世人，所有的人类，都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凡是说相信他的，相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所谓的这个救主，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会灭亡，我们都会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那就是属神的生命，就是希腊文周易这个里边，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三个字说到生命。我也告诉你，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越想，我越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周易 life， 我们说这是神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受造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神这样的爱世人，世上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人，我们的存在，我们在这，那从我们的存，乃是从我们的父母接受了一个人的出生，当时神爱世人的时候，神爱世人的时候，这些世人已经在存在了，已经有了一个人的出生，所以凡相信他的，说相信他是神的爱神的，就不至灭亡，反会得着永远生命。这乃是说有第二个生命，第一个生命是人的生命，第二个生命 乃是这个周易，就是这个永远的生命，神圣的生命，不管怎么讲，乃是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是受造的，这个周易 life 生命呢是非受造的。这个不同在哪里呢？每一个人在这里，这我的重点呢，这里所有的每一个人，所有在世上的人都有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主耶稣的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人的生命，一个是人的生命是受造的生命，一个是周易拉生命乃是非受造的生命。这个不同的在哪里呢？你知道在创世纪一章十二节，我们常常提到创世纪当神创造了人以后，神创造人，神从尘土中创造了人，要把他的生命的气吹到他的鼻孔里，神创造了，那是从土创造了一个人，他乃是创造了这个人的身体，就是这个乃是说这个受造的生命，这个生命呢，神向他的鼻孔吹气，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那就是第二个，这个生命就是就魂的生命，就是魂的生命。然后神向他吹气，这个吹气呢乃是就是灵，我们用了很多很多的词你可能都记得了，所以每一个人那个有一个肉体的生命，有一个魂的生命，还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就是灵。当一个人生下来以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一个人出生以后，不是亚当是被造的情形，他是特别，每一个人出生都不是一个成人，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潜力，这些婴儿都有很大的潜力，我不能够花时间来向你描述。不管怎样，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所有那些必须的重要的器官都在里面，都是很小的，都在存在了。这个麻雀虽小，但是它五脏俱全，五脏俱全。换句话说，当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像一个麻雀，虽然非常的小，它有很小的眼睛、鼻子都很小，它的手指也很小。他呢生下来就有一个小手指，他就是他所有的内脏器官也都有了，就是要渐渐的长大，这非常的奇妙，就是按照比例而长。他不是生下来不是说那个小手指很大，不是，但都是有很平均的。不管怎样，人的生命。我现在所讲的乃是这个肉身的生命，乃是生下来要增长的，你明白吗？那生下来那个魂的生命，它生下来也是在知识上要增长，在情感上也要成长，在他决定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说到他的意志，也就是他决定是也要增长。他生下的时候他的思想也很小，他需要被训练， 需要被发展，需要被 教导，所以心理上他需要增长，所以身体上需要增长，心理上也需要增长。对于所有增长的过程，我觉得这是当我想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奇妙。在所有增长的过程里面，乃是新陈代谢的关系，这个新陈代谢乃是新的来代替这个旧的。你们有一点点生物的背景的，你都知道旧的细胞死了，新的细胞增长，这个细胞是分裂分裂。如果这个分裂是不正常的话，这就变成了癌症，你明白吗？癌乃是它是在生，癌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病，它不像是某一些疾病，好像是被传染的，好像是有细菌，癌不是传染的，它乃是因为乃是这个新陈代谢在你身体里面现在在增长的时候，就是不受控制了。好像就不正常了，不能够被控制了，这是为什么发生癌症。这是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面，在我们在这个被受造的生命里面，这是非常的奇妙。神创造了不仅仅有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的生命，不仅仅有一个魂，有一个心理的生命，他给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器官，就是我们的人的灵。这个灵，就不是说要增长，请你记得，我们的观念不太正确。我们的人的灵，乃是来要接受的，接受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灵乃是我们能够接受神的罪的。你接受神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乃是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神圣的生命，我们能够接受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个非受造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请你很仔细的听，不需要增长。你说哦，你不觉得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增长吗？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扩张，在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想在这里跟你讲一讲这个肉体的生命和身体的生命，它需要长大，不仅仅肉体身体上，不仅仅是生命上，就是心理上面，它这个魂的什么，它的心思情感意志也需要，所以它需要被训练，它需要去学校，他们需要学，需要受管教，他们需要来在成熟，在心里，在我们说你不要惯坏你的孩子，一个孩子生下来，他的情感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全完全都是为自己，你必须要教导他，你的爱需要被控制，你需要扩展，能够扩大，不仅仅爱你自己，你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这是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家长都需要来教导他的孩子，要不然就成为一个问题，不仅对你，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问题，不仅仅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需要增长，我们心理的生命需要增长，他们必须要是，我是在注意到我们下一代，他们需要如何在做决定，做对的决定，有一个正确的决定。有的父母为着孩子们的决定做了很多，到了一个地步，孩子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然后他根据这个世代的潮流，他就说我把所有事情都敞开，我有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他没有正当的情感，这是我的重点。这个受造的生命需要增长， 当他们增长的时候，他们怎么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到了二十多岁三十岁的时候，他们需要成熟了，他们的身体上已经成熟了，就有的人他就身体上已经长到了一个程度了，但是他的情感上，他的意志中，他的不还是不能做决定。我对这个有很多的话要说，今天我就要告诉，但是当他这个成熟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往下坡走下坡了。你都知道，在我们肉体的生命中，我们承受在我们肉体的生命中，我们到了某一点，到了某一个重大点的时候，到了那一点呢，我们就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就我们就下，不仅仅在身体上，你没有够那么多的能力了，你的忍耐力也不像以前了，就是心理上，我是觉得我自己在这里有操练，因为你就失去了，你年越长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接受的能力。你知道那些去研究脑子的人，年长的人，他们常常都忘记，他们忘什么呢？乃是忘最近记的东西。特别，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有很多人都是接近这个年纪了，他们学别的言语的时候，当他们年纪大的时候，最先失去的乃是乃是你第二个语言，乃是你失去了你最近所学的，你也失去了你所接受的一些东西。这是受造的生命，这个受造的生命它增长到了某一点，它最高的那一点的时候，它就开始走下坡。我觉得彼得这书非常的好，彼得前书第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四节，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重生我们是什么？但是我们接受了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重生以前，我们有人的生命可以增长大，然后走下坡。当他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这个活在这里乃是说到，乃是与这个周易，就是神圣的生命有关的。这个活乃是与神，使我们有一个神圣生命的盼望，活的盼望，借着可以，乃是借着他的复活，
也是一样的。如果他放
弃，这个盼望乃是与永远的生命有关，就乃是与这个神圣的生命有关系，乃是与这个非受造的生命有关系，是不能够朽坏的，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诸天之上的基，这三个，比如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乃是说到，乃是与我们与能朽坏，能玷污，能衰残相对的，这个朽坏能够被玷污，能够衰残，乃是我们受造生命的一个表示。我提到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所接受这个受造的生命， 年轻人不能等待要长，不要那么盼望，就长得那么快。当你长到最高档点的时候，那你就开始要下坡了吧？你懂吗？这个受造的生命，乃是能朽坏的，乃是能够玷污的，乃是能够衰残的。可能你有人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他向那个国会演讲，可能50多年以前，他就是说老兵不死，他就只是逐渐的消残了，就消失了。但是说到，乃是说到人的生命，我们有一些情形是在那个二次大战前以后出生的那段时间。让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人孩子他们生乃是从1945年以后出生，是69年以前，差不多1/4的世纪以前。我已经经过这些时间，我告诉你什么，在过去70年，世界是在享受了一些空前的和平，虽然有地方的战争，但是没有世界大战。从1914到1918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在欧洲，但是这上万的人、百万的人就被失去了生命。二次大战也是一样，有很多人在欧洲和亚洲，很多年轻人都被死亡了。在过去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世界的大战。你看这个世界的人口是增加了，这个人的生命的这个质量实在增长了很多。你们那些经过二次大战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问题呢是这个和平的情形，就是医药上和技术上的所有的进步，请你记得已经增成了我们人生命的质量增长了，这个生活的标水准提高了。不仅仅如此，就是人生命的和长久，他们的所盼能够生活多长也增长了许多。1945年那个时候人，我今天相比，可能你就会知道，换句话说，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人类生活的光情形。所以我就对说这些年轻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有生的这些人，是因为这个呢是与我们对永远生命的盼望有关。事实上对人的生命是没有多少的盼望，他虽然人生活的标准能够提高了，人所盼望的寿命也增长了，特别在我们这个时候人活得非常的长，那是因为医药上的进步，有些疾病在过去使人死亡的疾病，现在都已经有了方法了，就是养成好的习惯各方面。我的重点呢是非常的有意义， 这个人的生命仍然是能朽坏的，仍然是能玷污，我们就对所有的玷污所有的污染我们现在还是很注意，最好的人最怕最好的生命呢是说要衰残，人最怕的盼望这个生命还是要衰残的，所以在这些在我这一代或者比我年长的人很多的人他们都是死于癌症，这是空前的，过去人被为了别的原因而死，但是很多人都是为着癌症而死，因为这个健康的光景进步了很多。关于这个新陈代谢，在年长的人比较慢，比年轻人他们，我不是说到一些统计，就是一般上当一个年轻人他有了癌症因着他们那个新陈代谢的快，所以他们就很快的就死了。年长的人呢，他们可能会活长一点，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比较慢了。我就重点的是，我就说人的是，不管你如何进步，你改进你的情形，但仍然是能够朽坏的，仍然能够被玷污的，还是能够，为什么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担心这些二次大战以后生的孩子他们退休以后不好呢？我这有的人知道有三个姊妹，这三个姊妹他们里面有那个长寿的基因在他们里面，一个人活到98，一个活到102，一个活到103，他们好像死过了都是没有很明显的原因，他们就是衰残了。为什么呢？虽然这个人的生命是能朽坏的，是能够被玷污的，能够衰残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是为什么这个对永远生命的盼望是这样的重要。神不偏心，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凡信信他的新信主耶稣的，他将不会灭亡，我们将不会灭亡，我们将会有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这个非受造生命让我们告诉你，那是不能朽坏，是不能玷污，是不能衰残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看见，他有这样的看见是因为他写了提多书的时候，但就是可能他就是离世只有一两年了就会被就殉道了，我想他知道他的情形，知道他将会遇到一些事，但是他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最近几年我被这些事情摸着很多，就是格林多，然后说格林多前书15:9如果我们只是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是最格林多书前书15:这节圣经非常的，如果我们只是在今生有盼望的话，我们比众人都更可怜。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两个生命，那个人有两个生命，人的生命，一个是非受造的生命，神的生命。如果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个生命，如果你相信基督，你说你的生命将会很奇妙很好，如果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 是个时候呢，那我们在众人中就是最可怜的。你要看见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的盼望，乃至在这个神圣的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受造的。我愿意告诉你们，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说，我说这个生命是神圣的生命，非受造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约翰福音一章，我特别用这告诉你们，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换一句话说，那就是说神是在开始就有的，神是在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诗篇九十篇，主山未曾生出，世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就是在创世以前，在那个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为什么说，为什么说永远是不是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因为神的真从亘古，就是在创世以前，就是在诸山未曾出生，地狱世界未曾造成，这样神是创造者，神是创造，在他创造以前神已经存在了，他神现在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他就是神。这个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你能跟随我这一点吗？好，然后让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享受这，我们享受第一节，不是第一节，他说从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第二节，而地，这里有一个而，地变为荒废空虚，渊面黑暗，神的灵浮躁在水面上。那些读圣经的人，他们知道这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在创世纪一章和一节和二节，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儿或者是一个蛋，他创造了第一个天地，那是非常的好，那是新的。但是在这有一次发生了什么，都发生了雷，不过去读，他告诉我们，我没有去读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以西结二十八章，以赛亚和以西结用他们的描述，他们的来表述，就是撒旦的堕落，就是那个陈明亮的陈星，他堕落了，他想与神通等，所以他就从神面前被赶出来，他就玷污了这个天和地，说地变为荒废空虚。这个荒虚空废不是神所创的，神创造的天地是非常的美丽，是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好的，但是为着神的目的，但是因着撒旦的背叛，所以天和地就 他没有用说这个旧，他在说第一个天，第一个创造，从那个时候神的灵浮躁在水面上，从那里就知道神的创造。有的人说神的浮躁，这是撒旦背叛以后，神在那段时间神创造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也告诉你，今天早晨我有很多的感觉，我不能花那么多的时间，我就愿意这样告诉你们，当神创造了亚当、亚西娃娃，是不是神已经创造了一个成长的人？请你注意，神没有创造亚当是一个婴孩，他创造亚当是一个成人。他不仅仅在身体上有增长，同时他也从心理上他也是一个成长的。你知道当亚当被创造以后，他把所有的活物都带到亚当面前，他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他当神把所有的创造的神所创造的这些带到他面前，亚当给他们起名字，一个一个。有人说亚当是一个很好的动物学家，这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他的知识上他是已经成熟了，已经成长了，否则的话他不会有这个智慧知识上的能力来给他们命名。他的情感也已经成熟了，他的意志也能够有，他可以操练他自己的意志。对于我们所有你们的儿女生在你们家，你不能让他的自由的意志很随便的发展。在我们的人类的生命里面、经历里面，在我们堕落的人里面，我们的身体需要增长，我们的心理需要生命需要增长。当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我相信那是一幅图画，乃是神要给我们看见这些受造的生命，它有一个灵。因为二章七节告诉我们，他把生命的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他成为一个活的魂，乃是使他能够操练他的意志来选择这个非受造的生命。你看什么？这样会，当然神已经预先知道了，神是知道每一件事，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人要堕落，所以他预备了一个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这样，当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还是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里面，在那些时候撒旦也在那里，就是在那个蛇的里面。但是在那个，就是他是在他是从在第一个创造世界天和地里面，所以他是已经被玷污了。是你就说你要吃那个果子的话，你必定是这个人受造的生命，在最后他将会走下坡。这不是这个事情的结束。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开始，乃是结束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一到二节。我们有时候最重要的四章圣经，乃是创世纪一章二章和启示录十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一章二章是给我们神的目的目，二十一章二十章看到我们神的目的的成就。事实上最重要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一章，如何与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是相对的。我们看 启示录二十一章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有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你看见，所以你看见人说，神的圣名是，乃是在一个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那里创造，但神有很奇妙的预备，他有很好的救恩，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凡相信他的，相信他我们主耶稣救赎的工作在世界上所完成的，我们将不会灭亡，我们不会灭亡，我们将会有就会这个有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的生命不管如何，不管你什么时候接受他，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们当然我们能够接受耶稣越早越好，不要觉得这个神圣的不需要增长，他需要扩展，这是他所需要的。当这个神圣的生命，我听到这个增长呢，那将会一个最高点，然后就开始走下坡，然后就消残了。但是这个神圣的生命永远不会衰残，它是不玷污的，不消不败坏的。所以当我接受了这个生命后，当我们接受这个生命，不管在哪一个程度，在我们的人类生命的哪一点，人类生命哪一点接受它，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神圣，享受这个圣，能够从扩展到我们的魂，能够接受到我们身体的救赎，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有的人是在中年的时候接受主，有的人接受主在年长的时候，不管这神是全能的，神他有全能的，不是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接受。当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接受，我们乃至接受了这个永远生命的盼望，这个对永远生命的盼望，在就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这是非常一个奇妙的事，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来看提多书的，我们对于格利底我们不知道太多，在那里有一个先知，他是怎么说他自己呢？他想到他们自己很十二节那里说，有格利人中间的一位，就是他们自己的圣言者曾说，格利底人常是说谎的，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有人说保罗怎么能够说一些话这种的话呢？他虽然说乃是因为他没对人的生命是没有盼望，他的盼望乃是对永远的生命。他用了一些他用一些描述，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在第二节他说，根据永远的生命，就是那不能说谎的神在历史之间所应许的。他为什么不说根据永远生命的盼望，就是神在历史之间所应许的呢？他愿意把这个非常的对比说，就是那不能说谎的神，就是这个谎就是虚假的，神没有任何是虚假的，没有任何是不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在这个人类生命的里面，就是那个格利底人，他们都是说谎的，但我们不是格利底人，但是我们也是说谎，但都不是真的。真实的呢，乃是这个神圣的生命，就是这个周易生命。他在这里把这个对比带出来，他不是说在以弗所，在那些很有文化的地方，那个时他们就很容易接受，在成为长老。那个在格利底你可能找不到什么人，保罗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都是说谎的，他们都是又残又懒，不是没有。 保罗把这个对比带出来，但所有的人的所有被受造的生命，你不能够信靠，你不能够在这个奇妙的国家，我觉得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进步，就这么高的水准，生活的水准，就是人对寿命的盼望也是那么长。你觉得这是我们的盼望吗？不是，不是。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保罗在这里说，他在这里说这些话，没有觉得很苦，很苦，苦的。他说这个，因为他看见了，他有这样的看见，他有这样看见永远生命的盼望。我怕我们用约翰三章十六节说，凡现在的都不灭亡，反正并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说的话很清淡，这是一个非受造的神圣的种，这个把就是把我们盼望的这个目的带出来了。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彼得后但我们照他的应许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这是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期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那是根据他的应许，那是根据他的，这是乃是这个生命的应许，就是他在提多书那里所说的这个生命，在这个应许里面，我们等待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管我们今天肉身的生命是在哪一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有时候你和年长的人就接触的时候，他们好像对前面不太有什么盼望，不太，那你在等待什么呢？所以但我们所有的就是往下坡了，这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受造的神的生命了，我们的盼望乃是在永远的生命了，这是我们所有的盼望。所以我们能够在这里享受，有的时候你被觉得拔高了，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有很好的目标目的，因着这是我们的目的。神创造我们有三部分，所以我们能够经历这个人的生命的增长，将会衰残。当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器官可以接受这个神圣的生命，能够把我们有这个神圣的生命，使我们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目标，新天新地。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玷污脏污染呢都会解决了，所有世界上的问题，地球上的所有这些热温什么这些问题通通都没有了，乃是有义居住在其中。这个有义居住在非正在那里说的，在神那里有一个这样和谐的环境，这是我们的盼望。神人常说不要用不是说这个生命是长生不死的，乃是不是这个， 乃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有意居住在这。亲爱的弟兄们，在这个世上，不仅仅我们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但我们盼望乃是这个永远的生命，日主带领我们来进入这本书。